演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。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经典讲台，我是骆云秀。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司布真牧师，他在1858年9月5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。讲道的题目是新星，欢迎收听。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，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，赐给你们肉心。以西结书36章26节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，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，赐给你们肉心。以西结书36章26节。看啊，神的爱是多么令人惊奇。当神在创造万物时，他认为一次创造就已经足够了。若是这些受造物偏离了他创造他们时的状态，通常神会让他们承受过犯的后果，永远停留在他们堕落的地方。不过他在这里做了例外。人啊，堕落的人，由造物主所创造，纯洁而圣洁，却故意邪恶的悖逆至高者，因而失去了他起初美好的地位。不过看啊，他将要透过上帝圣灵的大能而成为新造的人。看啊，这真是奇妙。与天使相比，人算什么呢？人岂不是既渺小又微不足道呢？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，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，等候大日的审判。神对天使没有怜悯，他将他们造得纯净而圣洁，而且他们本应保持如此，但是因为他们故意悖逆，神就将他们从光辉的宝座上永远赶落下来，没有给他们丝毫怜悯的应许。神将他们牢牢地束缚在命运的枷锁之中，让他们永远受苦。但是诸天哪，你们要惊奇，那位毁灭天使的神竟然从他荣耀的最高宝座上俯身而下，对他所造的人说话，告诉人说，现在你已经从我这里堕落了，甚至像那些天使所做的一样，你大大的犯了错，并且偏离了我的道路。我这样做并不是因着你的缘故，而是为了我自己的名。看啊，我要来挽回你亲手所造成的祸害，我要除掉那颗悖逆我的心。我曾经造了你，你却毁了自己。我要重新造你，我要再一次将你放在陶匠的转轮上，使你成为尊贵的器皿，配得我恩典的使用。我要除掉你的石心，赐给你一颗肉心。我要赐给你一颗新心，我要将新的灵放在你里面。强大的天使永远被投入火中，然而神却与人立约，要重新恢复他。这岂不是神圣主权和无限恩典的奇妙吗？ 亲爱的朋友们，今天我要尝试做的，首先是说明今天的经文中所包含的伟大应许的必要性。神要赐给我们一个新心和一个心灵。接着，我会努力说明，当要实现这个应许时，神在人的灵魂里所施行之伟大工作的本质是什么。然后，我要向所有的听众发表一些个人感想。第一点，首先，我的责任就是要尽力说明这个伟大应许的必要性。这并不是说还有需要向已经觉醒和得蒙光照的基督徒展示些什么，而是为了要使不敬虔的人认罪悔改，也为了要谦卑我们肉体的骄傲。哦，愿今天恩慈的圣灵能够教导我们认识自己的堕落，从而促使我们去寻求这怜悯的应验。若我们要得救，这怜悯是最为确实和极其必须的。你们会注意到，在这段经文中，神并没有应许我们他会改善我们的本性，或者是修补我们破碎的心。不是的，他的应许是要赐给我们全新的心和正直的灵。人的本性已经败坏到无法修补的地步了，它可不是一间稍微损坏的房子，只有屋顶掉了几块瓦片，天花板零星剥落了几块灰泥而已。不是的，人的本性已经从里到外彻底腐烂，连地基都已经损坏了。从最上面的屋顶到最底下的基础，没有一根木头不被蛀虫啃食。这间房子已经毫无完好之处，它全都腐烂了，随时都可能倒塌。神没有要装饰或者美化它，而是决定将这间旧房子彻底摧毁，并且他要建造一间新房子。我再说一次，这房子已经坏得太彻底，而根本修不好。如果只是坏了一点点，那还能够补救。若是这个叫做人性的机器只坏了一两个齿轮，那么创造人类的神，他还可以把整个机器恢复原状。他可以在断裂之处换上一个新的齿轮，或是在损坏的地方安装一个新的轮子，这样机器就可以重新运转了。但事实并非如此，而是整台机器都坏掉了，没有一根杠杆是完整的，没有一个轴心是稳固的，连那些相互联动的齿轮也都全部卡住了，整个头都病了，整颗心都发昏了，从脚掌到头顶全都是伤口、淤青和化脓的溃烂。因此，神根本不是来修理这件机器的，而是说，我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，也要将正直的灵放在你们里面。我要挪去那颗石心，我不是要来设法柔软它，我会任凭它像以往那样刚硬，但是我要挪走它，而且我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，它将是一颗肉心。现在我要尽力说明，神这样做是完全合理的，而且他如此决定也是极其必要的。因为首先，如果你们思考一下人性过去和现在的本质，你们很快就会说，啊，这真是无可救药的情况呀。请思考一下，如果我们想想人类曾经如何对待自己的神，就能够明白人性是何等的败坏。威廉·汉廷顿在他的自传中提到，他在蒙受神的恩典而重生之后，所感受到最强烈的痛苦之一，就是他为神感到难过。我不知道我是否在其他地方见过这种说法，但它是一种非常深刻的表达。虽然我可能更宁愿说是同情神， 并对他遭受如此邪恶的对待而感到悲伤。哎，我的朋友们啊，世上有许多人被他们的同胞遗忘、轻视和践踏，但是从来没有人像永生的神那样被鄙视、被轻看。有许多人被诽谤和辱骂，但是从来没有人像神那样的被羞辱。有许多人遭受到残酷和忘恩负义的对待，但是从来没有人像我们的神一样受到那样邪恶的对待。让我们来回顾自己的过去，看看我们对神是多么的忘恩负义啊！是他赐给我们生命，我们张口说的第一句话本来就应该是对他的赞美。只要我们还活在世上，就有责任永远歌颂他的荣耀。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。从出生起，我们就说着虚假、不真实和不圣洁的话。从那时起，我们就一直如此。我们从来未曾怀着感恩和谢意回报他的恩慈，反而让这些恩慈被遗忘，连一声哈利路亚都没有。我们对于至高者满不在乎，好像他已经完全忘记了我们，因此我们也试着去忘记他。我们几乎很少想起他，以致让人以为他从未给过我们任何想念他的理由。诗人爱迪生曾经写道，当我的心仰望你，哦，我的神，回想你一切的怜悯，那些景象令我感到激荡，迷失于惊叹、爱慕与颂赞之中。不过我想，如果我们带着悔改的眼光来回顾过去，就会陷入惊叹、羞愧和忧伤之中，因为我们会呼喊说，什么？我怎么会如此恶劣地对待这样好的朋友呢？我曾经有这么仁慈的恩主，而我却如此地漠视他。我有这样一位疼爱我的父亲，但是我却从未拥抱过他。我从来没有亲吻过他，来表达我深情的感激之意。我竟然从未努力学习去做些什么，好让他知道我明白他对我的仁慈，以及在我心中对他的爱怀着感激之情。但更糟的是，我们不仅忘记了神，甚至还背逆了他。我们攻击了至高者。如果我们知道任何像神一样的事物，我们就会立刻憎恨他。我们轻视神的子民，我们叫他们为假虔诚的人、伪君子和未理公会的人。我们轻视神的日子，他刻意将他的日子分别为圣，是为了我们的益处，但是我们却将这一天用在我们自己的享乐和劳动上，而不是把它保留出来献给神。他赐给我们一本书作为他爱的象征，并且渴望我们能够阅读它，因为书中充满了他对我们的爱。但我们却把这本书束之高阁，任由蜘蛛在他的书页上结网。神开设了祷告的殿，吩咐我们去那里，他要在那里与我们相会，并且从施恩座向我们说话。但是我们却常常更喜欢去剧院，而不是到神的殿。我们喜欢聆听各样的声音，但就是不愿意听那从天上发出来的声音。我的朋友们啊，我再说一遍，从来就没有一个人像神一样被他的同类，甚至是被最坏的人如此的恶待。然而当人类在恶待神的时候，神却继续祝福他们。即使人在口里咒诅神的时候呢，他还让他有呼吸。即使人用自己身体的力气与至高者为敌，神却仍然给那人有食物可以吃。就在安息日的这一天， 当你们违背了他的诫命，把时间花在满足自己的私欲上，然而正是他赐给了你们眼睛的光明、肺中的气息以及神经和肌腱的力量。即使当你们在咒骂他的时候，他也仍然在祝福你们。哦，他是神，而且永不改变，这真是一大慈悲啊。否则我们这些雅各的子孙早就应该被毁灭了，而且是被毁灭的理所当然。你们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画面，有一个可怜人死在了水沟里，他曾经是一个富有的人，但是突然间变得贫穷了，他所有的朋友都离弃他而去，他向人乞讨食物，但是却没有人肯帮助他。直到最后，他连一块遮身的布都没有，他那可怜的身体最终也就死在了水沟里。我想，这正是人类对他的同胞最极端的忽视。但是耶稣基督，神的儿子，却遭受到比这更加恶劣的对待。如果当初那些人让耶稣不受到注意地死在一条水沟里，对他来说那都将是莫大的怜悯了，这对人性来说未免太好了。但是耶稣竟然遭受到更加恶劣的对待，他必定知道了最坏的结局，因此神也允许了人性将基督带走并且钉在十字架上。神任凭人性当面的嘲笑他的干渴，并且递给他醋喝，在耶稣极度痛苦的时候嘲弄戏虐他。神任凭人性把自己当作笑柄和羞辱的对象，用淫邪而残忍的眼光盯着他被剥光而赤裸的身体观看。哦，人类真是可耻啊，再也没有比人更加败坏的受造物了，连野兽都比人类优越，因为人类拥有野兽所有最坏的特质，却没有任何一样他们最好的特质。人拥有狮子的凶猛，却没有它的高贵，人拥有驴子的固执，却没有它的耐心，人拥有狼的贪婪，却没有像狼那样能够让他避开陷阱的智慧，人像一只食腐肉的秃鹰，却永远不会满足，人也像一条毒蛇，在舌头下藏着致命的毒液，但人的毒液既能够吐向远方，也能够吐向近处。啊，如果你想到人性如何对待神，你会说，这样的性情实在是坏透了，根本无药可救，它必须被重新塑造才行。再者，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人性的罪恶，那就是骄傲。骄傲是人性当中最坏的一面，人就是太骄傲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骄傲早就已经编织进我们本性的经纬线里头了，一直到我们的身体被包裹着兽衣的那天才会彻底摆脱它。令人惊讶的是，就连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当我们试图使用谦卑的表达时，骄傲仍然会不知不觉地流露出来。就在前几天，我跪下来说出了这样的话，我说，哦，主啊，我在你的面前哀伤，因为我竟然是如此的一个罪人。哦，我竟然曾经如此的悖逆而反叛。就在这话里也透露着骄傲，因为我是谁呢？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吗？我本来就应该知道我自己是如此的罪恶，所以我会误入歧途并不奇怪。奇怪的是，我没有变得更糟， 而这功劳应该归于上帝，并非我自己。所以当我们想要努力地表现谦卑的时候，反而可能会愚蠢地陷入了骄傲。看到一个罪孽深重的恶人，竟然还会为自己的道德感到骄傲，这真是令人觉得不可思议呀。然而这种事却每天都可以看得到。一个与神为敌的人，竟然还以自己的诚实为傲，然而他却是在掠夺神。一个以自己的贞洁为傲的人，若是他真的能够明白自己的心思，就会发现其实他的心思里头充满了淫荡和污秽。而一个以别人的称赞为荣的人，心里却明白他既被自己的良心谴责，也被全能的神定罪。想到一个人在一无可夸的情况下，竟然还能够感到如此的自豪，这真的是荒谬又怪异的事。一团有生命会活动的泥土，污秽不洁，如同一个活生生的地狱，却还自以为骄傲。而我呢，不过是个卑贱的人，那位曾经偷取主人园中果子之人的后代。先祖偏离正道，又不肯顺服，就是那个为了一颗微不足道的苹果就把整个产业都断送的人。然而我竟然还为着这样的祖先而感到骄傲。我是一个靠着神每天的施恩才能够过活的人，竟然还以我自己的财富感到骄傲。除非神愿意赏赐给我，否则我连一分钱都无法拥有。我是赤裸裸的来到这个世界，也必须赤裸裸的离开。但是我竟然会以我的财富为傲，这真的是多么奇怪的事啊。我就像一头野驴驹，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傻子，却以我的学识为荣。唉，这是多么奇怪的事啊。一个被称为人的傻瓜，竟然还自称为博士。他什么都不会，却自以为是万事通。当他认为自己的智慧达到顶峰时，他才是最愚蠢的人。最奇怪的是，一个心地诡诈的人，心里面充满了各种邪恶的私欲、奸淫、拜偶像和情欲，这样的人却还能够说自己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，并且为自己至少还有一些优点而自豪，觉得即使不能够让至高者赏识，至少也该值得他同伴的尊敬。唉，人性啊，这就是你自己的罪孽，你疯狂的骄傲，然而你却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。在你的额头上写着以加伯，没有荣耀吧？荣耀已经永远的离开了人性，让它被抛弃，让神赐给我们新的东西吧。因为这旧的性情永远无法变得更好，它已经是无助的疯狂、衰败和污秽了。此外，人性无法被改善，这一点也很确定，因为许多人都尝试过，但是总是失败了。试图要改善人性，就像试图改变风向标的位置一样，在吹着西风的时候，你想要将它转向东风的方向，但是只要手一拿开，风向标就会立刻回到原位。我看过有人想要压抑自己的本性，他是一个容易愤怒、脾气暴躁的人，他努力想要稍微改变一下自己，也确实好像做到了一些成效，但他的怒火还是爆发了。如果他没有完全熄灭，火花也没有四处飞溅，那么怒气就会在他的骨头里燃烧，直到骨头因着恶意的高温而发白， 在他的心里仍然会残留着报复的余烬。我曾见过有人想要让自己变得虔诚，而他在尝试这样做的时候呢，却把自己弄得像个怪物一样，因为他的双腿不等长，在服侍神的时候一瘸一拐的，他成了一个畸形又笨拙的样子，任何看到他的人很快就会发现到他信仰生活中的不一致之处。我们说，对于这样的人，想要努力让自己变白都是白费力气的。就如同伊索比亚人认为可以借由涂抹化妆品使皮肤变白，或者就像豹子认为可以刷掉自己的斑点一样，这个人以为他可以透过任何宗教的尝试就可以掩饰掉他本性的卑鄙，这都是不可能的。我知道我努力了很久想要提升自己，但是总是没有多大的成效。当我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发现我的内心有一个魔鬼，等我放弃时已经增加到10个魔鬼了。我不但没有变得更好，反而变得更糟。我身上多了自义、自信、自负的鬼，还有其他的一群鬼，全都在我的内心住了下来。当我正忙着清扫家里、装饰房间的时候，看哪，那只我原本想要赶走的鬼，只离开了一会儿，又回来了，而且还带着7个比他更邪恶的鬼进来，住在房子里面。哎，亲爱的朋友们啊，你们或许会尝试悔改，但你们终究会发现自己做不到。要记住，即使你们可以，那也不是神所要的。神所要的不是悔过而已，而是彻底更新。他要的是一颗全新的心，而不是一颗改变的稍微好一点的心。但是我要再次强调，当你思想基督信仰的工作与喜乐时，你就很容易会明白，我们必须拥有一颗新的心，那种能以罪恶的垃圾为食，把邪恶的腐肉吞下肚的本性，绝对不可能歌颂神，也无法在神圣洁的名当中喜乐。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。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，经典 at 良友.net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。您注明经典，我们就收到了。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。
以上就是司布真牧师《新心》这篇讲到的上半段内容。欢迎您下一次继续收听经典讲台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。
罗马书10:17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、行道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